先看这一页，就是我们的大纲。好，我们前面讲过，就是说一开始都是讲到以色列这个犹太南国这个国家呢，要亡国。那个以西结在第二次被掳的时候，然后一直预言到他们会亡国。然后前面我们所看的，除了讲到他蒙召之外，就是讲一直讲到说审判很快就要来到。因为事实上一直到就是亡国，其实没有几年的时间，所以呢他就讲了一些象征的动作，审判的信息哈，这个我们前面都讲过。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的从12章到19章这一段，又是讲到说前面是讲到说审判很快会来到，那这一段呢更接近了，就审判必定会来到，那个很确定的。所以呢他不是讲安慰的话，讲到的是一定会来到。那我们今天这一段比较长，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大概有一段我们读，有一些我们就不读，这样哈。我们来看十二章呢，这里是讲到一开始说神对以西结说，你要往悖逆的家中，他们有眼睛看不见，有耳朵听不见，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好，我们从第三节一直读到第六节，第三节到第六节。所以人子啊，
你要预备住去使用的物件，在来的耶和华面前，从你所住的地方要到远处去。他们虽是对你施压，或者对你揣摩施效，你要在来的耶和华面前带出你的物件去，好像预备住去使用的物件。到了晚上，你要在他们眼前亲自出去，像被掳的人出去一样。你要在他们眼前划过城墙，从其中将物件带出去。到天黑时，你要到他们眼前搭在肩头上带出去，并要蒙住脸看不见你，因为我必不做以色列的预兆。
好，这是神对。我们前面有讲过，神要以西结做一个哑口的先知，只有长老到他家里来问他的时候，他才会回答。那前面我们也说过，长老来问的时候，然后神就把他的灵就把他就带到耶路撒冷去。我想这个时间多长我们不知道，因为长老就在他家中，可是他就回到耶路撒冷，看见那个圣殿的那些的情形啊。那现在已经是第二次被掳了，以西结是第二次被掳去的，也就是说犹大国已经有两次被掳的这个情形，可是以色列人呢还在那里讲的一些话，就是说啊平安啊，还有我们这个耶路撒冷是个锅，我们是肉，很多这些就是就是好像虚有其表的那种安慰啊。然后神现在这里就告诉以西结说，你要做一个预兆，又是一个我们说前面讲过以西结是一个哑口先知，所以神要他用很多的动作，这是又是另外一个情形，就是挖墙迁徙啊，你要把墙挖开，然后带着一些物件呢、啊。那我们说以西结已经是三十岁左右的人了、啊，然后他要做这样的事情啊，其实他讲得很清楚啊，他说我这个呢，我要做什么呢？因为到了第十节说，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是关乎耶路撒冷的君王和他周围以色列全家的预表，你要做预兆。所以我们在我的讲义里头，在第十六页上面那，是第十六页上面那里有讲到王下二十五章这一段，我们就不看了。这里都讲到，就是讲到这一个最后这个西底家王。因为约雅金做王只有三个月的时间，只有三个月，以西结被掳去已经有五年了，所以是西底家做王的时候，西底家做王有11年，最后有3年是围困。那现在已经过了很多年的时间，那西底家呢，在王下25章、耶利米39章、52章那里有讲到，西底家最后呢，最后城被攻破的时候，有围困3年，城被攻破的时候。他就改装，然后就逃走就是这个，就是以西结这里讲的要做君王的这个预兆。 那以西底家真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就逃走。逃走以后呢，结果就后来被发现了，被发现巴比伦人就抓住他，把他带到巴比伦去的时候，就这里有告诉我们说，他就把他的眼睛挖了，而且呢在他的眼前就把众子都杀了。这是西底家最后的结局是这样啊。那我去过耶路撒冷，我也看过在耶路撒冷的城墙有一个地方就是这样错开的地方，西底家据说那个导游告诉我们说西底家就躲在那个地方，所以到现在以色列人都还知道这件事情，所以这是一个事实啊。但是在以西结的时候还没有发生，神已经借着以西结说你要做这个动作，因为这是关乎君王的这个情形啊。其实我们知道耶利米在以色列地就耶路撒冷一直很多次的劝西底家你要去投降，但是这是很特别的事情，怎么会有一个先知要我们自己的国家君王去投降外邦敌国？你应该为我们祷告，为我们祝福，对不对？可是耶利米说你要投降一定会亡国的，可是他不肯听。西底家呢，巴比伦王来攻打的时候他开始进贡，以后他就去结交这个埃及，因为埃及在南边，巴比伦是从东边然后从北边攻下来的，他就去跟埃及谈和，想要反叛，所以最后就是亡国。所以以后巴比伦呢，不只是尼布甲尼撒王不只把犹大攻下来，还攻到埃及去。这个耶利米都有预言的，耶利米都有预言。所以我们读的时候，耶利米是在耶路撒冷说预言，以西结是在巴比伦的加巴鲁河边那里说预言，其实都是一样的，那个神的心意都是一样的啊。所以这里告诉他们说你呢，那我们看这一段啊，这一段十二章一直在讲我们紫色的，我前面要浅绿色的很浅的那个就是预兆，就是一个象征的动作。然后紫色呢，紫色的是他们的罪，红色的字我们看到在这一段后面这一段哈，红色的字就表示说你们或者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很明显的我们可以看到神审判他们的目的就是要他们认识我是耶和华。这一件事情神一直重复的做，在旧约以西结是最明显，这样子做那样子做，应许审判击打很多的事情，目的就是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在我的讲义最后面有哈，那到我们可以看到说到其实整个以色列人也是一样，经过这么长的时间，他们的这些整个现代的历史，为什么最后七年灾难以色列人会遭到这么多的打击？主要的目的就是经过这个灾难以后他们才会承认耶稣是弥赛亚，会有就是以这样的情形，在就业也是一样啊。那好，我们再往下看，这里有三次讲到你们或者是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神的一个目的。好，我们接着看，就是十二章的末了跟十三章都是紫色，就是他们的罪啊，他们的神的审判，黑色就是他们的罪。所以很明显的整章都是讲你们有什么罪，我要怎么审判你们。可是当中很多红色的就是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神的目的哈。好，我们往下看第十七节开始呢，这里是讲到另外一个也是象征的动作，就是胆战吃喝啊。胆战吃喝，我们看第十八节，十八节说人子啊，你吃饭必胆战，喝水必惶惶忧虑。我们前面有讲过这一类的，就是他用一个质子啊，然后吃多少多少那个很少的东西啊，一样的情形啊。这里说你吃饭会胆战，喝水要惊惶，也就是很匆忙的。我们知道一个人如果吃饭很快，那就表示很有事情啊。那现在神告诉以西结说你要这样子做，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耶路撒冷他们吃饭必忧虑，喝水必惊慌，其中的居民所行强暴的事，这地必荒，全然荒凉荒废，一无所存，所有有居民的诚意都变为荒场。他说最后还讲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二十节那里哈，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接着二十一节呢开始，这里就讲到有一些俗语， 我们知道当时非常乱的时候，有这个这样讲，有那个那样讲啊，所以他们当时有这一章里头有两个俗语。第一个是讲什么呢？22节，人子啊，在你们以色列地怎么有这俗语呢？这个是讲什么？日子迟延，一切意象都落了空。这什么意思？以色列人就在他们当中讲了很多很多这样的话，日子迟延，一切意象都落了空。也就是说，当时那么多的先知，我们刚刚讲过，耶利米在耶路撒冷做先知做了40几年，他看到很多异象。耶利米有很多异象，第一个异象就是北方倾倒下来的锅，对不对？他说日子，他们以色列人就开始讲日子迟延，一切异象都落了空。你讲这么多异象都不会成就，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他们觉得说时间不会那么快的啊，不会那么快，日子迟延。但是如果以我们现在回头去读历史，他们这个时候已经没几年就要亡国了，已经没几年就要亡国了啊！因为以西结被掳去已经是第5年之后的事了，那后面有3年是围困的时候，所以他们真的没有几年的时间。但是以色列人还在说这种话，日子迟延，一切意象都落了空。但是呢，神借着以西结告诉他们说，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这个俗话是错的，一定会成就。他说日子临近，第23节，你却要对他们说，日子临近，一切异象都必应验。哇，我觉得这个实在不容易。先知要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大家都说这样的话的时候，他要出来讲神的话非常不容易。那个真的是中流砥柱，所有的人都说日子迟延，异象都落了空，可是先知要说什么？日子临近，一切异象都必应验。一切意象都被应验，这个非常不容易啊。然后接着就讲神说，从此在以色列家不再有虚假的意象和奉承的占卜。那个时候不只是那些祭司先知，这些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圣殿里头都是偶像，什么国的偶像都有，巴比伦的、埃及的、迦南地的，什么偶像都在圣殿里头。不只是这样，还有很多的占卜，甚至有一些占卜，有一些假先知在那里说话，他神就说什么，我所说的必定成就，不再单言了，一定会成就。这是第一个意象啊，不是第一个俗语，就是说这些都不会成就。就好像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有点像我是觉得主来的日子很近哦，可是有很多人呢，有很多人都说不会的啦，这个200年以后啦，300年以后哈，很多很多就是有这一类的话啊，就是说哎呀，这个什么什么都不会，过去这些事情都发生过，那个马太福音24章那个什么什么事情以前都发生过，历史上都发生过，都会有这种说法。好，我们来看第二个俗语，是在27节，他说人子啊，以色列家的人说，他所见的异象是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所说的预言是指着极远的时候。也就是说犹太人在那里讲先知以西结所说的预言异象都是什么？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也就是以后会发生。这两句俗话其实是一样的，对不对？一样的意思就是不会现在发生的啦，那个都是将来以后的事情，不会发生的。那个迟延很久，就好像我刚刚所说的，有人说200年以后怎么样啊，什么什么，就是这一类的话啊。但是神就说什么呢？我的话没有一句在单言，我所说的话必定成就。因为其实主是非常的急迫，因为在没有多少年以色列人就要亡国了，就是很快的事情哈。好，我们再看往下去看第13章啊，这14章都是审判跟罪，然后就是只有三个颜色，黑色就是他们的罪，紫色就是审判，神的审判，红色就是他们，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哈。这是13章我们所看到的。好，我们往下看刚刚是12章，我们看第13章。13章是讲到21节，我们前面12章的那个是讲到斥责虚假的俗语，有两句俗语。 他们非常通用的一些话，通常讲的话。第十三章是斥责虚假的先知，有讲到当时有很多的先知，我们如果看耶利米的时候，在耶路撒冷就有那个假先知哈玛尼亚说被掳去很快两年就会回来，这个大家都很喜欢听啊。可是耶利米说不是的，被掳去要七十年，要七十年才会回来，那个是很不一样的话。那这里呢，当时就有很多的假先知啊，我们就来看，他说第二节，十三章第二节，人子啊，你要说预言攻击以色列中说预言的先知。所以我们也知道说，不是所有的说预言的都是出于神，我们就要分辨到底什么是出于神，什么不是出于神的啊。当时就非常难分辨，他说他们是照着自己的心意所说的。好，我们来看第四节，我们第四节读到第五节。
是的，你的先知好像草场中的狐狸，没有上去阻挡道口，也没有为以色列家重修墙垣，使他们当耶和华的日子再来镇上站立得住。这些人
他这里有个比喻说，这些先知是什么呢？荒场上的狐狸，那表示什么？如果我们有一块地荒废了，然后来了一只狐狸，那会有什么样的结果？那是破坏的更厉害，对不对？荒场上的狐狸，狐狸绝对不会把它重修墙垣，把它做得更好，对不对？狐狸经过的话，那是搞得乱七八糟了啊。所以现在已经非常非常乱的时候，又有一些先知出来讲的时候，他用这个比喻说，这些先知好像荒场上的狐狸，只会把那个更糟糕，不会重修墙垣。所以有一些人是堵住破口的，那是了不起；中流砥柱的，那是了不起的。但是现在不是，是荒场中的狐狸啊，搞得乱七八糟啊。然后呢，他们是虚假的，所以呢，他们所说的神没有差遣他们。不是一个人说哦，神差遣我，我今天看到一个异象，神对我讲什么话就一定是出于神嘛？不是，对不对？我们不能随便相信，我们要知道怎么去分辨啊。所以他说他们不是的。还有第二个比喻呢，他说有一些先知，这一段都在讲先知的情形。这些先知呢，他们说的是谎诈，他们是第九节，我的手臂攻击那见虚假异象。用谎诈占卜的先知，这个我刚刚说不是所有见到异象的我们就都要相信哈。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是约伯记的时候，约伯不是受苦吗？然后就第一个来的是以利法嘛，对不对？以利法啊，他一来的时候，这个是比较年长的，哇，他说的是什么？他对约伯说什么？他说我在夜间看到一个影子异象，哇，我就震惊啊！然后这个就告诉我说，这个一个罪人怎么能够成义，就是讲约伯有罪嘛。那这个是不是很有权威？非常有权威啊，非常有权威。他说什么？我看到异象，这个还不是你现在怎么样？我看到异象，哇，我震惊，我怎么样？也就说你有罪。今天如果有一个人说，神告诉我怎么怎么怎么，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们会怎么样？哇，是不是很有权威哦？这种非常非常有权威的。那这里呢，这个假先这些先知就是这样占卜，然后谎诈。他说第二个比喻是什么？这些先知像什么？第十节，因为他们诱惑我的百姓，说平安，其实没有平安，就像有人立起墙壁，他们盗用未泡透的灰抹上。那什么是未泡 透的灰？我们抹墙那个水石灰什么这些抹墙，如果没有泡过水，没有泡透的那个抹上去会怎么样？就洒下来了，对不对？这很明显嘛。所以他有很多这种比喻啊，就是很切实的，就是说这些人讲哦，你看起来很好看，可是呢就会掉下来嘛，就根本不可能成就的事情。所以神说他们这些人呢，第一个是这些假先知像荒场中的狐狸，只会破坏；第二个像未泡透的灰抹墙， 那个是没有用的，根本没有用的啊。那他们说虽然说平安，可是其实没有平安。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是什么？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是什么？悔改，对不对？他们如果悔改还可能延长年日，但是他们就说平安平安啊，这个不是好的。好，第三个是第十七节开始，他说在他们中间呢有一些人，一些女子说预言哈，可能过去的那些占卜的，我们知道扫罗的时候不是也去看一个行巫术的女的，对不对？当时可能都是这些用女的这种女，所谓的女巫这种哈。那他们呢，这里有一些我们比较不懂的，他说他们的众人的膀臂，他们为众人的膀臂缝靠枕，给高矮之人做下垂的头巾啊。这个我们什么叫高矮之人，我们就搞不清楚什么叫高矮之人。那个靠枕那个我们容易明白，他们做占卜的时候都有一些东西，有一些凭借，可能是这些东西啊。他说他们呢，他们说的是假的预言，所以呢他们的事情是不会成就。神就说这一段都是在讲这些假先知有三种情形，一种是像荒场中的狐狸，一种是用未泡透的灰抹墙，第三个就是这些说预言的这些女的，这些人呢，他们呢为了自己的利益，结果呢说谎话，这些情形。神就说好，第二十三节，你们就不再见虚假的异象，也不再行占卜的事，我必救我的百姓脱离你们的手，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整个十三章就是这样的情形。所以神很多次都提到我不会这样做，我相反的哈，借着先知以西结来讲这样的事情。好，我们再往下看第十四章，十四章是讲到一些斥责虚假的宗教，虚假的宗教，他们也是一样把一些有一些，我们看第一节说，有几个以色列长老到我这里来，坐在我面前，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所以每一次都是这样的情形，长老来问他的时候，他就开口说话，要不然他怎么做先知？长老没有来问他们他的时候，他就用动作，象征的动作啊，他就说了，神就说这些，他们把假神信到他们的心里头啊。然后就是整个拜偶像，但是呢，十四章这里也开始有一段是粉红色，粉红色就是神呼召他们悔改。所以呢，这里我们可以看第六节，所以我要告诉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回头吧，离开你们的偶像，转脸莫从你们一切可憎的事啊。所以呢，神是不是到这个时候还呼召他回头？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看得很明显。回头吧，不要离开你们的偶像啊！我们往下看，然后接着就是一段都是紫色的，那还当中有一句话是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还有绿色的，绿色的就是神有一些应许，所以已经到这个时候，神还呼召他们回头，还呼召，还告诉他们说，我会给你们有一些应许啊。所以呢，在这里讲，然后跳过去就说，他说十三节，人子啊，若有一国犯罪干犯我，我也向他伸手折断他们的杖，就是折断他们的粮，使饥荒临到那地，使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这是神讲得很清楚，一个国家一个君王，那个杖是指的君王啊。十四节说，其中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这三个人，他们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这三个人，挪亚是很早以前的人啊，挪亚那么早在亚伯拉罕之前，对不对？那约伯是亚伯拉罕的孙子以撒家的儿子，好像是以撒家的孙子，所以也是很早的人。那但以理呢？我们通常会以为这个但以理就是但以理书的但以理，对不对？但是不是啊，不是那个但以理，不是那个但以理，在我的讲义里头有写，有比较清楚的写啊。这里有讲到第十七页，这里 这一个但以理在英文不是同一个字，跟那个但以理不是同一个字。我们先看这一段啊，这个但以理呢，不是我们圣经的那个但以理，那是根据旁经，那有以诺书叫旁经，有人叫未经啊，那也就是不没有归在正典里头。他说这一个人呢是以诺的叔叔，也是他的岳父。这一个人，这是一个异人，他也是一个统治者。那这个是但以理，就是一个异人哈、啊。所以这三个人都是异人：挪亚、但以理，这个但以理，还有这个约伯这三个人。因为我们知道但以理，我们圣经的但以理跟以西结其实是从同时代的人。但以理是第一次被掳去，第一次被掳去到但以西结出来蒙召做先知，这个时候差不多差的差不多有15年的时间。以西结出来做先知的时候30岁，14到15年左右。那但以理被掳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几岁，15岁到20岁之间的话，所以他们年龄几乎是是同样的年龄。那同样的年龄，一个被掳到巴比伦的王宫，一个被掳到加巴鲁的河边，他绝对不会知道，当时他们并不知道，而且还不会知道但以理是一个被神用的人。刚刚被掳去在做太监，他怎么会知道他讲什么？所以是不是同一个？不是那个但以理哈，是很早，因为前面的挪亚也很早，约伯也很早，不可能插进来，当中插一个是但以理，是跟他同时代的人，不可能哈。那这个但以理就是说是一个异人，这三个人都是异人，所以当时他们有一个期望，就是什么？只要有一个国中有个异人，我们所有的人都会因他蒙福。我们昨天有一位姊妹在跟我谈，她说：“哦，我什么什么，我以前呢、啊、有一段时间我很失望啊，因为她刚刚信主的时候，她以为说圣经说神对那个哥尼柳家说啊，保罗对哥尼柳家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刚刚信主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会听到一句话，一人得救全家得救，圣经上没有这样讲过，对不对？圣经上有人说一人得救全家得救，可是这一句话不知道为什么在所有很多人当中都说一人得救全家得救。他刚刚信主的时候他很高兴，我一人得救我们全家都会得救，后来听牧师在上面讲那样讲，不是这样的，是什么？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保罗是这样讲的。也就是说你信主耶稣你得救，你的家人也要信耶稣才能得救。我说这是合理的啊，圣经是这样讲的，不是一个人得救全家得救啊，不是的。所以当时呢他们就说只要有一个义人全家就得救。那我们知道挪亚也只有进方舟的才得救嘛，对不对？他们当时就这种说，哎，有一个义人我们可以整个以色列国都得救。可是神又告诉他们不是的，是什么？14节，这三人他们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每一个人向神负责，每一个人有自己的责任。当然我们会影响一家信主，有一个人信主会为家人祷告，然后家人也要信主，不是说一个人得救全家得救哈。所以呢就讲到这一件事情，但以理的这三个人的事情。神就讲到说14章一直讲，就是我们刚刚已经看过了，讲到这一段是好。15章又开始讲了三个比喻。第一个比喻是葡萄树木被焚烧来预耶路撒冷荒凉。我们知道以色列有三种树是特别讲到代表以色列这个民族的，葡萄树、橄榄树、无花果树，对不对？这三种树都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很多果子，对不对？非常多的果子，无花果树、葡萄树、橄榄树都是很多果子。这三种树除了这橄榄树的树枝很粗，能不能做东西我们不知道，葡萄树跟无花果树的树枝根本没有用。葡萄树枝这么细，对不对？这么细细上去，你说能做什么？他这里讲的很有意思啊，他说葡萄枝子比种枝子有什么好处？他说可以拿来做钉子挂钩吗？这个没什么用的，对不对？根本很细的，只能当柴烧了。所以他就讲到葡萄树会被焚烧，如果不结果子的话，这一棵树一点用都没有。 所以最后就是会被焚烧的这个情形。好，然后十六章，这是十五章，十五章很短，还是一样，就是责备、审判啊，还有他们的罪，然后就是红的，就是那个粉红色，就是呼召啊。十六章很长，我们就不仔细的读。那十六章这里讲的都是讲到说，以色列人像什么？像被弃的婴孩。那他说，以色列人，那你是什么被弃的婴孩啊？你这个还没有断脐带呀，还没有什么？他说，你的父亲是你的第三节啊，主耶和华，所以耶路撒冷如此说，你根本你出生在迦南地，你父亲是亚摩利人，你母亲是赫人呢、啊。那以色列人应该是什么？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嘛，对不对？那所以呢，在这里讲到他们的出身非常的就是没有什么，所以好像他就讲，你就滚在雪中啊，你在马路上啊什么，让我看到你就动了慈心，就把你带回来啊。这一章一直讲一直讲，讲到以色列，这一章很长啊，这一章一直在讲到整个以色列这个民族，他们是怎么样，神怎么样拣选他们，怎么拣选他们，然后又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每一次神一讲的时候，讲到这个约，都是讲到这个从埃及领出来，然后呢又讲到这个你的妹妹所多玛，还讲到他的那个很多的周围的这些国家，我们接下去下一次会讲到周围的列国啊，腓力士啊，什么亚兰啊，很多这些人啊，他说你非常的那个败坏，但是呢在这一段里头有讲到，我呢要把你们，我们看六十节这一段很长啊。六十节说，然而我要追念你在幼年时与你所立的约，也与你立永远的约。这个约就是从亚伯拉罕之约开始。那这个时候我们知道神跟以色列人立了多少约？以色列人，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啊，还有一个是巴勒斯丁之约，是跟摩西之约，是我们可以说，因为那是对象是不同，对新就是新生的一代，但是内容是一样的。还有一个是大卫的约，对不对？大卫的约。所以呢，神说我纪念你们幼年所立的约，那就是亚伯拉罕的约，亚伯拉罕的约。这个约这个字呢是很重要的，非常非常宝贵。我们今天讲到那个约，这个约呢，我们如果是今天我们租房子什么签约，那个都是 country 三 country， 这个约这个字如果是 country 在双方面的话，也就是说我们两个不管是合伙，不管是租房子，我们两厢情愿，你我平等的地位，然后我们只要谈好的就可以分了，就可以拆伙，就是这个普通的那个约是这样。这我们今天很多啊，买东西很多这种东西是，但是神所说的这个约这个字，这个约呢是神跟人立的约，是没有这个条件的，不是不一样的，它是在上的。那个一般来讲的话，讲到这一段说它是宗主国，我们这些人是下的，在下的，不是平等的，不是平等的，我们是在下，他是在上。那他立约的时候是他提出来条件啊，我要这样做，我们没有条件去改。用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圣经有讲到一个人的遗嘱，我们如果立遗嘱的话，那个是什么？不是我跟你平等嘛，对不对？我写上我所有的什么，如果有一个人要接受这个遗嘱的话，他只有一个权利，说我接受或者不接受，他没有权利去改变这个内容，不能改变。他可以说我不接受，但是他不能改变这个内容。而且这个约是要死了以后才有效的，这个约的这个情形啊，圣经上讲的约是这一种，就是 covenant 这个字，不是那个 country 那个字啊。所以这个神跟犹太人所立的约，这个约跟婚约是有关系的。虽然婚约是夫妻是平等，可是神跟犹太人的那个约的婚约是什么？是他这个情形， 下面的人只能说我接受或者不接受，不能改变了，不能改变这个约的内容。所以神跟犹太人立的约，特别是亚伯拉罕之约，是没有条件的约。这个所说的幼年所立的约就是这个约，而且是永约。所以我们今天说犹太人会归回，会复国的这个事情，是因为神跟他们立的约，在生命记里头讲得很清楚。亚伯拉罕之约的时候也是，生命记的时候他们讲到说，我要把你们领回这地，领回这地。所以我们现在整个现在这个整个局势非常的紧张啊！最近那个伊朗的事情，这个核子的这个 nuclear 的这个事情啊，那他们最主要的一个点，连所有的国家的政治人物都没有 sense 到这个点，就是说这块地是神要给以色列人的，不能改变的，这一块地是神要给以色列人的。所以呢，神跟亚伯拉罕立的约，就是每一次讲的就是我幼年与你所立的约，就是第一个约。那亚伯拉罕的约是没有条件的约，神一定要恩待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以色列会归回是什么？巴勒斯坦之摩西之约是有条件的，西乃之约你们要遵守，你们不遵守就要受惩罚。所以神已经打都打过了，在加拉太书讲的最清楚，他说律法不能被应许不能被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应许在先，律法在后。律法他们没有遵守，已经管教了，管教了以后还要回到那个应许，这个应许就是亚伯拉罕之约，就是幼年所立的约啊。那这个时候其实所有的约都已经立过，跟犹太人除了还有一个新约，一个新约我们后面会讲，在以西结书，在耶利米书，这个是同时代的，都是讲到我要以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那个约啊，那个是新的约。所以呢，这里讲到说你们呢，你我要与你们立这个约，是永远的约，就是亚伯拉罕之约。我们可以看到说这里一直讲到重复讲你的姐姐怎么样，姐姐那个姐姐就是什么？撒玛利亚。以色列已经亡国了，以色列亡国到现在已经有，这个时候主前500多年，他们是主前721年就亡国，差不多将近200年的时间了。以色列北国已经亡国了，可是南国呢还是在行恶啊。好，第17章又是另外一段。17章呢，他说我呢给你们出一个谜语做比喻。有很多的比喻啊，他说第5节，我们这一段我们一起来读，先从第3节一直读到第6节，一起来读。
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有一大鹰，翅膀大，翼毛长，羽毛丰满，彩色俱美，来到利巴嫩，将山柏树荒凉去，就是得其山柏树青翠嫩枝，要到茂密之地，放在麦麦的城中，又将以色列人的枝子栽在雨夜的烟里，插在大水旁，如插柳树，就渐渐生长，成为那沿海角的葡萄树，其枝转向那阴，其根在阴底下，于是成了葡萄树，伸出枝子，发出小枝。
好，这是讲到一只有这一个比喻，有两只鹰啊，有两个葡萄树。这里呢讲到这个地，有一个大鹰，羽毛翅膀大，羽毛长，羽毛丰富，来到利巴嫩的将香柏树烧拧去。这个我们知道，以色列大卫建圣所罗门建圣殿圣王宫的时候，都是用香柏木造的，香柏木。圣殿不是香柏木，那王宫是用香柏木造的，所以呢，那个香柏木就是讲到大卫的王朝。有一只大鹰，第一只讲的这个第一只大鹰就是指着巴比伦。我们知道巴比伦先来攻打，对不对？巴比伦来攻打他的时候，然后有个嫩枝，第4节说就折去香柏树近间的嫩枝。这个嫩枝啊，这个嫩枝是指着约雅金。我们知道约雅金是他的父亲约雅敬被掳去以后， 他就做王了，做王只有三个月的时间，这个是一个论，讲到论资啊，他就被调到卖邑之地，在买卖的城中。然后第五节，又将以色列地的枝子栽于肥田里，这个枝子呢是指着西底家，因为约雅金做王三个月被掳去了以后，就巴比伦王就立了约雅金的叔叔，不是他的儿子，约雅金就是耶哥尼亚嘛，就是耶哥尼亚啊，他就立了他的叔叔，我们知道最后一个王不是他的儿子，是他的叔叔做王的啊。那这个呢就是讲到说，这个枝子就是西底家栽于肥田里，然后就渐渐生长。然后到第七节呢就讲到说，又有一只大鹰，翅膀大，羽毛多，葡萄栽种出来的时候，那这个是讲到这个埃及，因为在以色列的这个小小，现在指的是南国这个国家，一个是巴比伦，这个亚述已经亡国了，巴比伦很强，还有南边的埃及很强，所以呢这两只大鹰，第一只是指着巴比伦来了，然后把它掳去了，然后他们就开始转向，另外就是转向埃及，向投靠埃及，想要一起合起来攻打巴比伦，结果最后还是被巴比伦攻打了。所以第二只大鹰，第七节的那个大鹰呢就是埃及啊，所以这里讲的都是讲到这个情形啊。他说我们看第十二节，你要对那悖逆之家说，你不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吗？要告诉他们说，巴比伦王曾到耶路撒冷，把他的君王首领带到巴比伦去啊。这一直在讲的就是讲到这里第十五节，他却背叛巴比伦，打发使者往埃及去给他马兵。所以呢这个就是解释啊，所以当时的那个神就借着以西结就把当时的情形都这样子讲出来了。然后后面又讲到说，这些你们以后呢被会分散了，这是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们看十六章，这里十六章呢有很多是粉红色，就是劝他们说，神就呼召他们，你们要回头，你们要纪念我跟你们所立的约。我们往下看，然后呢又是一段都是黑色的，就是指着他们的罪，你们有什么罪啊？然后紫色的呢就是你们我要怎么审判你们。所以这一段都是一直到这里都是神很非常公义的，而且很清楚你们有什么罪，我要怎么审判你们，回头我就给你们应许，还有我就让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哈，所以都是非常非常清楚的讲。好，我们看十八章，在我们看十八章之前，我们先看我们的讲义第十七页。讲义第十七页这里讲到有三篇审判性的比喻，这个都是用比喻啊。第一个就是耶路撒冷好像无用的葡萄树，我们刚刚讲那个树枝什么都不能做，连挂钩都不行啊。第二个就耶路撒冷，十六章，耶路撒冷好像不忠贞的妻子，不忠贞的妻子。所以整个旧约神是用丈夫跟妻子的关系，那个约就是丈夫跟妻子的那个约的关系。那以色列人你们背弃了我，就是所以最后神说，我就把你们休了，你们背弃了我就把你们休了啊。所以也就是为什么到最后的时候，那个何西亚，那是北国何西亚，神还说你要去娶一个淫妇，因为北国整个已经离开神了，但是神说你要再把它娶回来，可是北国还是不愿意，最后就是亡国，是因为这样啊。那现在北国亡国了以后，南国呢好像妹妹你还是一样这样行，这十六章一直在讲的就是姐姐这样的，你妹妹还这样子行淫哈。所以耶路撒冷好像不忠贞的妻子。然后第三个比喻是葡萄树跟庞大双鹰，我们刚刚讲过两个鹰，一个是巴比伦，一个是埃及的这个情形哈。好，第十八章又是一个俗语，我们来看这一段，我们来念第二节，你们在以色列地怎么用这俗语说，父亲吃了酸葡萄，
儿子压死了呢？
这一段话是讲到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亚酸倒。 我们说这个事情会不会发生在实际，父亲吃酸葡萄儿子的牙会不会酸倒？不会，对不对？我们只会看的时候会，我不会。我很怕吃酸梅啊，我一看酸梅牙齿就酸了。但是不会说父亲吃了结果儿子的牙就酸倒，不会，实际上不会。可是以色列人当时就有这个俗语，你看他们当时讲的话都是非常违背神的话，对不对？用一些话来搪塞，来安慰自己的心了、啊。这意思是什么？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意思是说我们现在会被掳是因为我们的祖宗犯罪。那这个我们在但以理书有读过，但以理书，但以理认罪的时候他怎么说？第九章，我们的祖宗得罪你啊，认罪，对不对？那的确是但以理，但是但以理不是他自己犯罪，他没有犯罪，他连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他都还在守那个洁净不洁净的，对不对？还在守旧约，旧约的时代完全要照着摩西五经去遵守，因为这是神给他们的。我们今天不在这个摩西五经，特别是那些跟犹太人有关的这一些的守这些的守，比方说守安息日，这个我们今天不用守，因为哥罗西书第二章还有希伯来书那里特别讲，那是影儿，实体是耶稣，我们今天是在耶稣基督的律法之下，不是在旧约的里头。当然旧约有一些律法是跟耶稣基督的律法是一样的，有重叠的那个部分，但是旧约的那个部分我们不必守，特别是安息日的那一部分、哦、那他们旧约一定要守安息日，这是神给他们的一个规定。他们说我们知道其实以色列人会被掳跟守安息年有关，在历代志下36章那里讲，他说借着耶利米说被掳70年，为什么会被掳70年？为什么不是50年，不是100年？为什么是被掳70年？神绝对不会错的，对不对？为什么会被掳70年？历代志下36章那里就讲，最后一章说地他们就被掳70年，然后有一句话，地就享受安息。所以可见犹太人进去以后，因为他们应该是6年耕种，第7年要安息，对不对？第7年要安息，也就是说他们有490年没有守安息年了。所以神一起让他们被掳去，必就享受安息嘛。为什么会跟那句话特别讲说他们被掳去70年，必就享受安息？所以跟这个有关啊。也就是说犹太人他们很多，我们看这些旧约的先知书，就看他们拜偶像，他们行不义，他们没有遵守律法，他们很多的这些连十诫里头，不管是宗教方对神，还有这个什么对人的这一方面欺压孤儿，可是他们一直在守一条是什么？安息日。安息日他们是最遵守的，非常非常遵守。他们以为说我只要守安息日，那看得见，因为其他的几条是不是那么明显的可以看到自己很近前的。安息日呢，他们安息日到现在犹太人还在守安息日，对不对？我们教会对面斜对面有一个犹太人的那个会堂哦，到礼拜六的时候都很多人啊，所以我们教会的停车场常常是借他们用，因为他们是守安息日的。那我们礼拜天借他们的停车场用，他们礼拜六借我们的停车场用，礼拜六我们用不着嘛啊。所以他们到现在还在守安息日，还在守安息日，因为守安息日是看得见的，会觉得说我在守安息日。好像我们今天如果礼拜天，今天有的时候基督徒会把礼拜天当作像犹太人守安息日一样，礼拜天我去聚会了，我到教会去了，可是有很多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教会的情形，我们教会有很多人礼拜天去聚会了，但是他礼拜天是到教会去了，可是他不是坐在那里聚会，不是坐在那里敬拜，他在那里呢到教室去找这个谈谈啊，这个说说啊，然后后来我们教会就说这个什么12点半以前不烧咖啡，要不然要不然很多人一来就到楼下去就喝咖啡啊、哦、就坐在那里就是喝咖啡聊天。 那东聊西聊就是这样，他以为他到教会来了就是做礼拜，也没去唱诗歌，也没聚会，也没波比，也没什么啊，那就是到教会来了啊，那他觉得安心了，已经我有聚会了啊，其实什么都没听进去，然后跟这个谈跟那个谈啊，所以我们最后就决定说十二点半以前不烧咖啡啊，特地不烧的啊，要喝你就喝水就好，不烧咖啡，因为一烧咖啡你就坐在那里聊天了啊。所以呢，当时的犹，当时他们就是他们守安息，他们就以为我们非常遵守神的律法的，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他们现在来到一个地步，就是被掳的事情已经发生，已经两次了。他们先知假先知还在说平安平安，我们被掳去，很快就会好啊。然后呢，他们的一句俗语说什么？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也酸倒了。这是他们就说我们现在被掳是什么？因为我们的祖宗犯罪，我们的祖宗犯罪，所以我们会被掳。这个其实他们是有，我们刚才也说但以理的时候也认罪说我们的祖宗犯罪，对不对？这是事实，不是说这个。当然他们常常会有一个根据，就是从出埃及记二十章那里讲，出埃及记讲到十诫的时候有一句话讲什么，如果你们遵守的话自父及子，直到三，不遵守的话，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都会咒诅啊。如果遵守的话，就会什么千代，对不对啊？这个呢，不是说一个不是一个追这个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啊，不是这样讲的。所以当时他们就说，我们所以会犯罪，我们今天会被掳，是因为我们的祖宗犯罪。他们没想到自己那一句话的意思，其实是说你的祖宗犯罪，下一代也犯罪，再下一代也犯罪，那当然就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因为的确犯罪是会影响的，会影响父母不敬虔，孩子也会不敬虔嘛，很多时候是这样，会影响父母敬虔，孩子也会，对不对？那你们刚刚提到 Hannah 上个礼拜天也到我们教会去，也做见证啊。因为礼拜天早上在这里，礼拜天下午我们教会有聚会嘛，所以他也去那里做见证啊。我没听到，但是我们礼拜一开长老会的时候就提起来，他说哇，讲得非常的好啊，那就鼓励弟兄姊妹要上网去看，因为我们的网上都有提到他的母亲那个 Rebecca 替他翻译啊，这样子那个情形。所以一个父母敬虔的话也会影响到下一代，然后一直影响。比方说戴德生有五代都在我们中国人的当中传福音，这个是会影响。如果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的话，那当然神的祝福就千代，对不对？那犯罪的父母如果犯罪不敬虔的话，父母也会影响孩子。但是这个不是，这个是会影响，不是说那个责任的问题。可是现在那个出埃及记的时候讲的时候跟现在讲的不一样，他们就把那一句话来用到这里说，我们被掳是因为我们的祖宗犯罪。那事实上是一代一代一代，每一代都犯罪的时候他们就被掳啊。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我们在列王记的时候看到亚哈斯，南国的亚哈斯是一个很恶的王，他甚至把圣殿里头的那个挪了位置，然后换用一个那个就是大马色的那个祭坛都拿进来了。那他死的那一天，就是他的儿子西西家登基的第一天，元月一号登基的第一天，他亚哈斯把圣殿的门关了，可是西西家呢，他的儿子一登基的第一天就把圣殿的门打开，你看是不是跟他父亲完全相反，对不对？我不知道这个，他反正父亲已经死了哈，要不然真的要气死了，对不对啊？他就把圣殿的门打开，这是西西家。西西家就是因为有以赛亚的帮助，非常的蒙福。北国亡国的时候，西西家还保留了，还多保留了100多年，就是因为跟这个有关啊。但是呢，西西家晚年的时候，也不是晚年，中年的时候，他不是生病了吗？他生病了以后，以赛亚告诉他说你必定要死，可是他就哭了，对不对？哭得好难过啊，我正中年的时候怎么这样子啊。然后神又让以赛亚回去说，你告诉他啊，你拿一个无花果饼贴着病就好了，结果又多给他15年的寿数。这15年的当中， 他生了一个儿子马拿西，因为马拿西是十二岁登基做王，所以当西西家死的时候，马拿西才十二岁，也就是他在这十五年生的。结果马拿西呢做王很长，因为他十二岁就登基，做王55年。整个我们看到为什么他们会被掳，跟马拿西有很直接关系。我们在耶利米书15章看到，为什么会被掳？虽然有摩西有撒母耳祷告，我不听，因为马拿西的缘故。马拿西把整个以色列、整个南国都败坏了，整个从内部败坏了。偶像虽然他后来悔改，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三代。亚哈斯恶王，西西家好王，马拿西恶王，这三代父子，对不对？那跟这一段来看，这个父亲吃的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啊，这是他们当时讲的话。好，我们来看，往下来看，神就借着耶利米就讲了一些例子，一些情形哈。他说第4节，看哪，世人都是属我的，为父的怎样属我，为子的也照样属我，犯罪的他必死亡。然后就讲有后面的那一段都是讲到神在旧约里头定他们的罪，都是根据他们在生命记里头所记载的。我们来看一下我的讲义里头这一段第18页。第十八页的一的 ABCD 啊，这里神所说的当时他们的什么是义人，什么是恶人，是根据这个摩西的律法来定的。第一方面是什么？不吃祭偶像之物，不仰望偶像，不拜偶像，这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义人。第二个呢，不沾染邻舍的妻，不犯奸淫，这个都是十诫里头的。第三个，不恶待人，亏欠的要偿还，不抢夺人的物，将食物给饥饿的人啊，要公义，不向借钱的人取利。那这个都是旧约的律法所说的。第四个就是遵行摩西的律法，按诚实行事。所以这就是什么是义人，是根据这个来说。我们今天不光是这个，对不对？我们今天不光是这个，因为那个登山宝训的这个比这个还要多，不只是不可以杀人，还不可以恨人。因为我们今天跟旧约时代不同，旧约的时候律法是写在石板上，今天神的律法是写在我们心板上，我们会知道什么是错的，这是不一样的。所以那个标准比旧约还要高的哈。那所以呢，这是当时算为义人是这样子算。好，然后下面就讲，我们还是看18页的这个讲义。如果一个义人因他的义人是会因他的义行而活，好，接下去第二个点，义人所生行强暴的儿子，有一个义人他生了一个儿子很恶很坏，你说西西家生了一个马拿西这么坏的一个王，对不对啊？义人所生强暴的这个儿子呢，必要死亡。所以呢，不是说父亲的那个好会传给儿子，会影响。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圣经上没讲说神呢，我们的神只有儿子没有孙子，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啊？那个生命不是说我的爸爸信主啊，有的人说哦，我爸爸我父亲信主，他走的时候就把我拉上去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啊？不是这样子的啊。所以如果一个义人生了一个儿子很恶，那最后这个儿子是要承担他自己的罪，不能说我爸爸是牧师，我爸爸是什么，我就怎么样，没有用的啊。还有如果第三个，如果这个强暴的父亲他有强暴的父亲，他父亲很恶，可是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强暴的父亲，这个恶人父亲生了一个儿子，看到他父亲这么恶，他就有一个警戒的心，不敢行恶，那他会不会因为父亲的恶就影响到他？父亲吃的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不会，对不对？不会。所以我们要知道说那个出埃及记20章讲的是 父亲恶，儿子也恶，孙子也恶，那就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这是这样的情形哈。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说儿子呢不会承担父亲的恶，儿子自己要承认啊。虽然这个但以理的祷告里头说我们的父家我们的祖宗都犯罪，这是事实，但是但以理自己没有犯罪，所以圣经上称但以理是一个大蒙眷爱的人，他大蒙眷爱，他虽然是被掳，这个被掳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说，在耶利米书24章有讲到，耶利米看到一个异象，神说你看到什么？他看到两棵无花果，两筐无花果在圣殿门前，那神就告诉他说，他说看到的是什么？一筐是极好的，一筐是极坏的。神告诉他很特别，那个好的无花果是被掳去的，坏的是留下来的。跟我们的观念不一样，跟当时的观念不一样，他们当时都说哇，那些被掳去的都是违背神的，我们呢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个锅，我们是个肉，会保护我们。结果不是，所有留下来的神说定了四样的灾，全部都被杀了，但是被掳去的70年以后回来的就是这些人，回来的就是这些人了。所以呢，这些当时的那个情形就是这样。那18章讲的这一个这个比喻呢，不是比喻，就是说他们的俗语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其实意思就是说他们推卸责任，他们推卸责任啊，推卸责任。那当然我们说这个有一些会讲到说我们这个要砍断祖宗的咒诅啊，有这个说法，对不对？我们有时候会听到有一种这种说法。其实呢，这一段这个以西结18章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比喻，就最好的一个解释，就是说每一个人要承担自己的罪。因为哥罗西书第一章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从黑暗的权势被迁到爱子的国里，所以那个我们当我们信主的时候，那个祖宗的咒诅事实上已经砍断了，已经跟他没有关了。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一些人说，他信主以后呢，他的母亲呢、父母就为他什么找算命的啊，什么什么就算不出来了，就算不出来，会是有这样的情形啊，就算不出来，因为已经从黑暗的权势迁到爱子的国度。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担当自己的罪，但是会影响，我刚刚说了，父亲行恶，儿子可能就受到影响，就跟着行恶。如果儿子说我看到父亲这样恶，我不敢行恶，那就不会，那个就断了。所以亚哈斯、西西家、马拉西这三代就是最明显的，就是这一段跟这一段是最明显的一个例子。亚哈斯行恶，他承担自己的罪；西西家看见他父亲行恶，他不敢行恶，他有复兴，神给他有祝福，对不对？虽然他后来因为他骄傲，他给巴比伦看了他所有的东西，所以第一次讲到犹大国，第一次讲到会被掳巴比伦，就是西西家的时候，就是西西家，你给他看了什么他也不知道，我所有的都给他看了。神就借着以赛亚说，你在以赛亚书39章，你所有看的全部都会被掳到巴比伦，当然那是100多年以后的事情。而且他说，从你本身所生的要被掳去当太监，就是但以理和他朋友这些人是王家的人，被掳去当太监了。那他生了一个儿子马拿西，马拿西行恶，马拿西西西家没有因为父亲的恶，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结果这个西西家的善也没有，因为那个功德积功德也没有积到他儿子身上。每一个人要承担自己的罪啊，每一个人承担自己的罪。所以我们看这一段的时候，其实对佛教有一个讲法的那个是很好的一个解释。佛教讲到那个轮回，对不对？轮回啊，我们其实有一些中国人有佛教的观念，中国人多多少少那个旧的观念会在里头。我们常常会说，哎呀，这个什么，我上一辈子欠这个什么债啊，什么什么什么，我们会有时候会有一些，特别是刚刚信主的人，其实那个观念是不对的啊。我们今天很多什么今生前世，前世今生那些都是，我不晓得现在很多在新时代运动里头在流行说，我上一辈子啊，有一个人就讲说，我到了哪一个地方，那个地方那个国家我从来没去过，可是我去了以后，我觉得这个地方好面熟，好像我来过。 以后是借着什么催眠术什么什么，哦，你原来你300年前是那个法国的公主什么什么，那个其实跟轮回那个有一点相似的那种的观念。其实轮回的这种说法是绝对错的，而且呢没有自己的责任。如果是一个轮回，一个灵魂，就是300年前是一个人，现在又是一个人，以后又另外一个人的话，那我不知道最后神要审判的时候要审判的是哪一个啊？那个一个人那个灵魂有好几次轮回好几次的话，那是绝对不对的啊，这是绝对不对的。所以这里讲到每一个人要承担自己的罪，有每一个人有自己的责任啊，我们一个人犯罪我们有自己的责任，这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啊。好，我们再看19章，我不知道在这一18章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关于那个祖宗咒诅的这个，你们应该有没有听过这一类的说法？我们教会曾经有过一件这样的事啊，有一个外面来的讲员，然后他来了就在英文堂里头讲啊，然后就告诉他们就是这个祖宗的咒诅要砍断祖宗的咒诅的事情，然后就拿一个铁桶子啊，我不知道那个讲员就是这样的做啊，拿一个桶子，然后就说你们把你们祖宗的罪写下来哈、啊，要怎么砍断这个祖宗的咒诅就写了，然后就丢在那个桶子里头就烧掉。你觉得这样是对吗？事实上我们祖宗犯什么罪我也不知道，我父亲犯什么罪我也不知道，对不对？每一个人要向自己负责，要向神负责嘛。而且就是祖宗咒诅也不是这种方式来做的，也不是这种方式来做，圣经上从来没有告诉我们用这种方式做，对不对？没有。怎么砍断祖宗的咒诅，那就是我说的哥罗西书第一章那里所说的，从黑暗的权势迁到爱子的国度，已经砍断这个祖宗咒诅。我们每一个人的罪自己承担自己负责，我不必去认我爸爸的罪，我也不知道他犯什么罪，我的祖宗几代我更不知道，对不对？所以不是用这种方式来砍断这个祖宗的咒诅哈。那这一段就是18章，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来解答。
那所谓的为了以前的人来认罪悔改，是两个有关系。
所以对那个但以理也是为了祖宗认罪啊，就是但以理也是那样的情形，但是那个并不是说那个跟那个不太一样。的确整个以色列人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前一代犯罪下一代犯罪然后都会被掳，因为但以理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讲但以理书的时候有讲但以理的名字是耶和华是我的审判，因为在这个之前但以理还刚刚还没出生之前，耶利米已经讲预言了，因为耶利米是在约西亚王13年的时候，约西亚王13年但以理就蒙召，他就说有审判从这个倾倒下来，对不对？以后呢到了以后约西亚王18年的时候，洁净圣殿修理圣殿的时候找到律法书，他们就去问了那个女先知户勒大审判会不会临到，他说一定会临到，所以但以理的父母就那个时候生了但以理，然后就取个名字耶和华是我的审判，所以他父母知道审判一定会临到。耶利米不是耶利米，但以理呢到最后70年的时候，到第9章但以理书第9章70年过了以后，他在那里认罪悔改。我们为什么会被掳？因为我们真的是祖宗犯罪，所以这个跟这个推卸责任是不一样，他是承认我们的罪，承认我们整个我们的祖宗整个国家我们的君王我们的百姓我们都犯罪了，这是事实，承认这个事实。
我知道等于是两个不同的议题，对不对？
对，
一个议题是承认，一个议题是所谓的
推卸责任，
对，砍断那一
类。对，推卸责任砍断，但是我的意思是说砍断不是这种方式砍断，只有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砍断，对，就是只有这个情形，不是用什么方式来做这个事情这样啊。那但以理呢的确是承认这是一个事实，已经成就的一个事实哈。好，我们看19章。19章呢， 十九章是一首悲叹犹大君王的哀歌，这是因为他一开始就讲你当为以色列的王，这个以色列都是指南国犹大啊，做起哀歌说你的母亲是什么呢，是个母狮子，然后呢养育了小狮子，有一第一只狮子呢母狮就是犹大国，所以这个时候都是在讲那个南国的事情。他说养育了一只小狮子学会抓食啊，列国就什么样，然后就把他用钩子带到埃及，那我们知道这是约哈斯，约哈斯的时候就被带到埃及去，然后呢母狮第五节，母狮就是犹大国啊，等着自己呢失了指望，就从小狮子中又养育了一只小狮子，那个就是约雅金，约雅金呢、啊、约雅金呢学会了抓食啊，所以又是做这个事情，然后这是第一个比喻，就是讲到这个就是这个狮子，讲到犹大王啊。第二个比喻呢是葡萄树，葡萄树呢也是讲到犹大国，然后第十一节说生出坚固的枝干可做掌权的杖，这个杖就是君王，所以整个十九章都是在讲南国犹大的这个君王的这个情形啊，也就是讲到说这个母狮幼狮啊，这个是都是指着这个犹大国的这些王啊。以后我们会可以看到这个约雅金、约雅敬啊，从约雅敬开始，约雅敬、约雅金、西底家最后的这三个王，巴比伦就三次来攻打，就是这三个王的时候啊，那就被掳去啊，然后有的死在那里。最后讲到这个约雅金的时候，他做王只有三个月，可是在耶利米书在王下也有讲，他被掳到巴比伦被关了37年，做王只有三个月被关了37年、啊、这个都非常的很明显的可以看到这一段的这一个整个这个情形。好，我们很快把这个看一下，这是十六章，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神跟以色列人之间的那个婚约的关系。那犹太人、以色列人呢背了这个约，所以在旧约里头一直讲，神说你们，我是你们的丈夫，你们是我的妻子。可是因为背约，你们是淫妇，所以圣经上讲到，特别是旧约讲到淫妇，除了那个道德的那个行淫之外。一个很重要在神来看就是你是我的妻子，我是你的丈夫，可是你在我之外又去拜偶像拜别的神的时候，那神就说你们是淫妇，就是跟这个有关系啊。那十七章呢就是讲到我们刚刚读到的十七章啊，十七章就是前面是一段历史的记载，到十七章这里呢虽然有一些罪恶，有审判，有应许，然后神还有一些呼召，你们如果行公义，你们就可以怎么样？所以每就是讲到这一段哈，这是十八章啊。如果你们行公义，你们回头的话，那就不会承担自己，就不会有这个情形。所以这一段都是你们如果是行恶，那要担当自己的罪；如果你们回头不敢行恶。那你们就不会承担自己的罪哈，所以这一段就是很明显的。那十九章呢，都是记载到这个以色列犹大国的这个王这个国家的这个情形。后面的三个王的确是非常非常的糟糕啊。做王约哈斯做王三个月，后面四个王，约哈斯做王三个月，约雅敬做王11年，约雅金三个月，最后西底家做王11年哈。那就后面就非常非常的乱。那一面呢就是耶利米在耶路撒冷所说的预言，跟以西结在巴比伦加巴鲁河边所说的预言，很多是类似的，很多是类似的，很多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啊。好，我们下一次呢就要从20章开始看，那我们不会整个看完这个整个，因为接下去的时候从25章开始就讲到七个邻国，这个列国亚门、摩亚、以东、非利士、推罗、西顿、埃及，我们不会整个看完这一段，因为这一段会比较复杂。这一段呢 我们会把它看出来亚门这个国家是怎么样的情形，整个所有不只是以西结书，就是所有旧约里头提到，因为有很多的先知书都有提到这些国家，特别是有的是讲了七个国家，有的讲了十个国家，那跟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有关。我们现在看以色列周围的这些国家最后的结局是怎么样，都在旧约的先知书里头告诉我们最后是有怎么样的结局哈。而且不是只有这一个以西结书来讲，以赛亚书怎么讲，还有其他的有的别的书，以赛亚书这个，还有以西结书，还有什么耶利米书啊，还有其他的有一些比较零散的，这些都讲到这些国家会有怎么样的结局，我们就会来看。所以那一段我们下一次从二十章开始看啊，会看的比二十四章多啊，可是不会看到三十二章，你们就往下先看下去这个国家，这些国家的情形哈。那周围这些国家现在对以色列整个问题，就是回到圣经神的主权这一块地是以色列人的，但是现在所有的国家就是一定要把以色列这个国家除灭，特别是现在伊朗的这个情形啊，对以色列的一些非常非常的，所以整个圣经其实是整个局势现在是要根据圣经来看，如果这些国家顺服在神的面前的话，神就那个审判就不会临到，但是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看到这些国家的时候都有一句同样的话，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神这样做要把它毁灭要怎么样做的时候，最后的结果就是要他们知道承认神是耶和华神，只有就是这个事情。以色列也是一样，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就承认耶稣是弥赛亚，列国就要承认耶和华是神，就是这个点啊。所以呢，我们就看到现在整个这些局势的这些问题啊，这些国家不承认耶和华是神，最后就是这个结局，就是这个结局哈。好，我们今天看的这一段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有没有什么交通？有一些比较仔细的一些圣经节，你们可以查考，我们没有回头去看前面的那些圣经节，你们可以回去查看这个情形。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OK， 那我把时间交给你。好，
我想今天那个玉慧把那个很重要的一个